现在我们看342页哈，这个计算，这个要圣意的空，圣意哈，空观哈，自信如何有？是观顺圣意哈，顺观顺圣意哈，顺这个圣意的名言是，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假施舍，我们依据这个名言是啊。观出这个圣意地啊，顺这个名言是去观这个，好，因为这个我们文里面谈到342页第三行，佛在众生的名言是啊，就我们刚才我们的以往的这个概念啊，名言是啊，这个指出一个去向于这个观空圣意的观慧。就顺这个啊，这个是有漏的名言是哈，这是有漏的，但是呢它是顺于这个圣意的哈，就是要顺于这个空慧的，是不随顺是世俗的哈啊，佛有这个指出这个方法。那么名言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名言啊，世俗地啊是随顺这个世俗所供许的，不并不因为推求究竟是推求究竟是什么啊，得到了究竟而后成立的哈。好，所以这个顺于圣意的，不随顺是世俗的哈。名言是呢，就是随顺世俗的，但是他不会推求哈，他不会推求究竟是什么，那么得到是。得到了究竟而后成立的啊，就是说佛他是这个去啊去修行啊证悟啊，得到了究竟成立的哈、啊。那一般我们不会去推求这个真理圣意是什么呢？啊，那是佛他这个得到这个证啊，这个慧啊，修正慧啊，慧啊，然后而成立的。啊，所以虽然我们这个知识进步啊，都有推求究竟的倾向，就是说科学家虽然他有这个推求究竟的倾向，啊，但是总是以世间的公认的哈、啊、自明的或称天先天的这种独断，啊，不求究竟的基石上而构成认识啊，成为行动啊，也就是说这个。世间公认啊，就是说虽然这个科学家他一段的在追求究竟啊，可是他因为他的方向是错误的，他是依这个世间的公认的啊自明的或称先天的哈、啊、这种方向去推求，当然就是会错误了。那么这个自明跟先天的，或许我们同学会不太了解这个到底什么是自明或先天的。要举个几个例，大家比较清楚了。就是说，它先天的，比如说这个蚂蚁呀、啊，蚂蚁它不用学习呀、啊，它先天的，它就可以这个建这个蚂蚁窝啊，哈、哦，对不对？那么蜜蜂啊，它不用学啊，它不要跟妈妈学啊，它一生下来就会这个酿蜜哈、哦，这个叫做。依你先天的这个生德慧啊，去推断啊，那是没有办法这个顺于这个没有走顺于这个圣意的哈，啊，这个是这样。但是这个佛到底要从这个世俗之地啊，而到这个涅槃寺啊，就要依这个世俗来去向这个圣意、啊。那么例如说啊，这个他。有几个例啊，哈，这个例啊，就是说这个船，这个在某个时间啊，某一天某一个时间啊，那几分钟，那在东京的几度几分啊，他遇到这个危险，这个时间本身啊，并没有这个在没有一个绝对性啊，它是相对性的、啊，并无这个某时某分啊。那么我们地球其实。本来也没有什么东京几度几分呢、啊？这个是在我们世俗公认的假设上啊， 大知道什么时候船在某处啊，大家才设法营救，营救它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这个科学啊，我们自己这个医，我们的名言是说这个推求的东西了哈。名言是，又如现代科学家啊，他去了解啊，地球好像就是从太阳分出来的，那么。地球分从太阳分出来呢，这个地球从这个没有生物到后来有生物，那么从植物又到这个动物啊，又到人类，哦，建立起这个近树的哈，树的就是这个地理哈，这地的进化序列哈，这个是科学家，但是在对于为什么会有这些物质？那么物质又是因何而成立了？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物质？当然，我们的佛法你说是我们会讲说这个就是这个物质啊，就是因缘和合的哈。那么最先的或这个究竟的，到并没有，所以并没有追究到底。如问到底啊，一切学问就难以成立啊。啊，这个是说。如果问到底就一切学问无没有办法难以成。那么这个是指科学家，导师是指科学家。又如哲学家哲学家他的推求假设就是宇宙本源的本源，他有宇宙的这个最基本的那个本源是物理的，或者是生理的，或者是心理的。或许是我们宇宙的那个本源是多元的，他们认为宇宙本源的那个东西啊，都并不是从寻求究竟而得到的哈。他这个哲学家是从世间现象的物理、生理、心理，那么哲学家依这个他自己的设计啊，精致。看作宇宙的本源推论为应该这样而已。这里就是讲到说是这个哲学家他们自己是用自己的这个推论推论这个宇宙的本源是心理的、物理的、生理。那其实这里有一句话并不是从寻求究竟而得到的，这个寻求究竟，也就是说，只有佛啊，佛他从悟到这个智慧，他才是真正的寻求究竟啊。所以，这个哲学家依他的推论啊，亦认为这样啊，所以也是不是正确的了哈。好，所以我们看343页，也就是说，我们世俗的认识跟行为。都是习惯这样的啊，都不依于推求而得究竟而成立的啊。我们世间的世俗的很多东西啊，这里有举例哈，如这个树是我栽的啊，树啊是我种，那到底什么是我啊？我们从来没有去加以考，去思考这个东西啊，什么是我啊？世俗，那我们世俗就认为树是我栽的了哈。但是这些知识是不彻底的，这个含有相对的矛盾特性所以这个相对的矛盾特性我们就不妨称为是世俗的知识所以众生在这样的心境中以为是真实的真实的其实从来就不曾达到究竟的真实这是我们自己以为真实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听闻到佛法，那可能我在比如说我们没有听闻到佛法，我们觉得生死，我们老一辈老的就应该老，老了就是要死可能以后再轮回生死是不是都就是世俗的认为这样？但是如果以佛的这个推究他就说我们有一个能够解脱生死因为无自性的关系只要我们烦恼断了，这个生死就烦恼跟业解脱了，就可以解。所以今天如果以没有都没有听佛的开示，没有听到佛法，你们就一直 在以我们的世俗的认识就觉得，是真实的哈。反正你就是一定爱死的哈。啊，较早的人嘛是拢安尼死哈。啊，但是你听到佛法就不一样了，说你只要这个烦恼灭了，业没有了，就不会再生死流转了。这个是佛才能够达到这个究竟的真实哈。所以现在要看一个顺于圣意的观慧哈，要怎么观呢？就是说我们通常我们要怎么样去观这些观智慧呢？现在圣意地是究竟生死的体验啊，依世俗的事而做彻求究竟自性的观察，观察它如何有。一直去观察，这种观察名为顺于这个空性的观慧，圣意就是空或者毕竟空的观慧。那么它有这个前后的延续哈，前后的延续就是说，观这个自己的因缘，观察什么是最先的，那最先的又怎么会升起，就是一直去思维了哈。这个是什么因缘会这样呢？啊，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呢？哈。这个是在前后的延续，那还有就是彼此相关中啊，观察彼此绝对的差别是什么？是什么？怎么会成为彼此的独立体啊？就是我们跟众生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啊？那为什么成为彼此的独立体哈？这个是一直去观察哈。那从小的地方去观察。从受假来说观即为尘的那不能再小的到底是什么？是这是怎么样的存在与升起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由小观之就是科学家观察到这个原子原子又是电子合成合因缘合合而成，那么电子又是这个夸克这个怎么样到一直去观察后来真的体悟到原来是因缘所生华，我说即是空由小的观之由大观之，就是以为宇宙的实体就是统一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金刚经三千大千世界这个非世界如果世界实有，就是一合相。一合相就是你会以为这个宇宙的实体是同一的。那这同一体是什么？是怎么样的存在？那你如果说它是一体，怎么会成有差别？一体怎么会成差别？就是说，如果是因缘合合的，它就不是这个。不是一体的啦，就不是这个实在性哈，因缘合合。那因缘合合的，就是有差别性的哈。好，所以你就是要看，这个没有一些东西都是因缘合合，都是有差别的哈，都是有差别。好，就像我们看到一个这个茶壶，我们看到这个茶壶，它的一合像是茶壶，但是你就在微细看，这个茶壶它是这个有茶壶的这个手柄，还有这个壶嘴是这个茶壶的嘴都是这些构成的。那么再观细微这个茶壶到底是什么构成的这个一个从大观之观到小这它的差别性这个叫做寻求自性自性就是自体，是本来如此的就寻找你觉得它是实在性吗结果你观察，一直观察都是因缘合合的是要这样的观察自己如此，永远如此最大的或最小的，最先或最后的所以这个并不是预存成见想象有个什么而只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追求那这个究竟是什么，这个最究竟这个最后就 推到一切是因缘所生法，我说这个即是空了，去推求这个，你觉得它永远，那你就会发现都是无常啊，没有一个实在性，没有一个无我啊，是这样的观察。虽然这个都是名言式的，虽然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也是透过我们自己的概念啊，我们的假施设这个名言式啊，但是它却是一个反这个我们世俗知识的长途了。就是说，我们去观察说，哎，好，这个在家庭里面也可以观察啊，就是说，哎，这个为。有一说我们家长，我们觉得说我一家之长我是最大的，但是你去观察，如果没有家里的成员，你就是自己一个人啊，那你这个还是对不对？有什么用啊？这个这一反常世俗知识的长途啊，顺于圣意的观察，去入圣意了 啊所以世俗事相啊。经论虽说的很多了，世俗，而圣意观慧是要从这个闻而思而修这个观察自性而深入究竟，才能彻破众生的根本愚迷啊，就是通达世间的指向啊，就是要从这个世俗的相发现它都没有一个实在性啊，这没都是无常性啊。无我啊，这个有这样的圣意观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苦，我念一下记诵：苦因为苦因于惑业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苦？苦因为惑业，惑业由分别，那分别由细论啊，细论呢要用空来灭，依空灭哈。先我们看圣意观。就是我们寻求一切法的自性和误入生意啊。好，翻开344页啊。这个正理的观察为解脱苦的不二法门呐哈。你去观察这个自性，后来你会。发觉无自性啊，这个解脱的不二法门，解脱的是苦啊，那苦是众生的身心自体啊，以触对一切而引起的忧苦哈，所以我们苦就是我们的业报身嘛哈，我们众生的身心自体啊，那我们自心有这个业报哦，有身心自体，那在触对六境更。苦啊，在触对一件而引起的忧苦哈，那我们从这个正理的观察，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啊，它不永远是这样哈，好，所以这个是用这样正理的观察。那或众生为什么会苦呢？为什么会在生死中轮回？上面已经讲过，是因为有这个烦恼跟业。那么业，我们的业报体啊，因我们烦恼而起。那么烦恼为什么会有烦恼？是因为无明啊，就是我们的执着有我所见为主的烦恼啊，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我啊。啊，听说这个无明不正思维啊，就是为这个它的因缘，就是因为无明不正思维啊，有这个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起的啊。我们看345页啊。那么，为什么众生的心事总是妄分别而不能如实知呢？所以这里要谈到细论了哈。细论，什么叫做细论啊？细论，当然我们讲一些不正经的话，有时候也是算是细论啊。这里要讲到根本的细论啊，根本的细论。妄分别是不离镜像而起现起的啊，就是说我们的分别也是因为我们的对六境啊，都是因为我们有六根对六境而现起的。妄分别是因为六根对六境而起妄分别， 那妄分别升起的时候，觉得、这个境是实在的啊，这个似乎是自体如此啊。这我们这个妄分别，我们觉得这个是实在的啊。与分别心等无关了、无关哈、啊。这个与分别，这个细论就是说啊，它跟分别的不完全关系，这个根本的细论，我们再看底下怎么解释哈。这个不只是妄分别的错觉啊，在凡夫的心境中啊，那个镜像也确实现为这样的，可是这个是错误的根本来源啊，是不合实际的。好，那为什么呢？如认识到的确实是实在的，是自体如此的，那与经验的事理全部相合。这好像这个就到底这个经验跟事理呢，等一下我再做一些事哈，全部相。也就是说，我们世俗的出世的哈，世间的啦，出世的一切都不能成立了啊。那并不因为如此而现为如此的细论啊。哦，这个到这里这个文就有一点这个。所以分别心啊，名言是都是不能知道他的错误的啦，啊，如与寻求自信的正理观察啊，层层剥析，要他还出究竟的着落啊，就显出这无真实自信啊，一切法无自信，就是一切法的真相了啊。这里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认识到的啊，确实实在的是事实，是自体如此，那与经验跟事理全部相合啊。这个经验跟事理就是啊，佛所遇这个证悟到的经验跟事理全部相合了，就是说我们众生认识到的哈，认为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实在性啊，实在性是。本来就如此，但是依这个佛陀的经验跟事理全部相合，这样这大家都听懂了，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学习佛法就觉得说，哎，它永远是这样嘛，哈，比如说，简单来讲，你看一个人的个性，哈，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出家人，他出家了，可是他有一些很多的坏习惯，哦，假设这样讲了哈，但是你只有看到他的这个坏习惯，那你会也觉得说，你修行嘛是安呢，好，那这个有可能就是你自己的认为这个字他本来就这样，一就是安呢，好，一世都没改，好，字体这个就是落入这个字体就是如此的，但这个。跟这个佛陀的经验事理就是全部相合，佛陀证悟到的这个众生啊，皆有如来德性嘛。但是他是看比较远的哈，那我们是从我们的六根跟六境看，哎，有可能这辈子他没有改很多，可是他其实一开始修行，哎，说不定他已经慢慢在改了，我们看不到，那我们就会有一个自信，我们就觉得说，哎，他永远。都不会改呀、啊，哦，也就是这样。所以在导师在这个在培养我们这个舍心的时候，对众生的时候，都是要这样的观察的。好、哦，说这个愚笨的呢，他不永远是愚笨的；那聪明的呢，他也不会永远聪明。可是我们这种这个自体的这个认识啊，就是这个自信执啊，自信的执着，就会认为说，哎，恩义都是。伊就是安尼啦，伊个死都未改，啊，伊修行嘛是无好，看嘛是安尼，但是可能他其实在改变了，你没有看到嘛，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认识到，所以我们看到的确实也是这样啊，这个人都是安尼啊，啊，但是这个与这个佛陀的经验的事理全部相合的啊，啊，那如果。也就是世俗的出世的一切就不能成立了， 这个是要讲到这个经典里面讲的说，这个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啊。好，如果你不是空的话，这个世俗的出世的一切都不能成立了。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如此的啊，不管是你世间跟出世间的，它本来都是如此的，它就一切法都不能成立了。一本来的东西啊，那样开的歌在生起，好，等于讲这个就是世俗的出世的一切都不能成立，也就是要讲到经典的。一切法得成啊，是因为有空，它没有自性，它都是因为随着因缘可以改变才能够成立啊。所以这个这里是要讲这样哈。啊，所以也并不因为如此而现为如此的细论哈啊。所以不因为它这个自性啊哈，这个有真实性啊。他认为这样而现为如此的细论哈，现为就是认为说他不会改啊，那并不如此而现为哈，这个是我们通常会落入这样的错误的观念啊。所以这一段就是这里底下有一个星号，就是我们把无自性啊误执为自信，就是认为他就是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你就觉得说，哎，这你把酒收快，就是安尼啊，那改变啊、哦，你就会认为他是自信执，他永远是这样，其实是无自信的。他因为是因缘哈、哦，啊，他时间到了，他就会改变了啊。这个这是，所以我们最根本的细论就是这个。没有自信，那我们认为自信，认为这个自信就是永远都是这样，都不会改变，这自信啊。啊，其实佛法里面佛陀所证悟到的是无自信啊，这个是这样的啊。所以举这个例，可能大家就比较，我们通常就会落入这个根本的这个自信执啊，自信执就是细论。那因为有我们的细论呢、啊。啊，然后再来妄分别不正的思维啊，啊，导致我们的无明啊，我们惑业苦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的解释哈、啊。那么细论依空灭啊，依于寻求自性不可得的空观，所以我们当你学着这个般若的智慧啊，要常常去想说这个这个自性不可得的空观哈、啊，没有一个。啊，不断的修习啊，所以才能够灭除细论。那细论灭了，这个我们的妄分别就失去对象而不起了哈、啊。就说你现在看到他这样子哈、啊，你有时候看到啊，这个看到他现在的样子，还是做坏事情啊，你就会把执着他永远是这样。那如果你觉得不断的修习，这个是因缘所生哈，这啊因缘所生哈，将来时间到了它会改，啊不断的修习这个细论如果灭了，我们这个分别心啊就失去的对象而不起。那分别心啊习了，这个时候就般若现前，我们的智慧现前哈，不再起惑造业，啊不再。苦体相续而解脱了哈，这个是这样。所以圣者的解脱是依空为关门而得到的啊。所以说佛说空啊，无相无厌，这个为三解脱门，理由就是在这里哈，理由就是在这里。好，我们看这个底下这个注脚的。186啊，这个是在导师印顺导师中观论诵讲记啊，我们把这一段文把它念，这个把它消文一下哈。那么我念一下哈，这个中观论诵讲记的330页到331页。就是说导师在讲说我们有情老病死的现象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老病死，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啊 诸业所感，有造了这个业。那么业是由烦恼所引起的，为什么有会有这个业报？有烦恼所引起，所以当我们这个业烦恼灭了啊，就业跟这个烦恼啊，业跟烦恼就是惑业啊灭了，即能截断生死的源流啊。我们这一段可能我们就听得懂嘛哈，就是因为有惑、有烦恼、业苦啊，才有生死流转。那我们只要把烦恼跟业啊灭掉了，就可以这个得为解脱，名为解脱啊。那么解脱不但是未来的生死的不起啊，不一定要到这个。他这意思说，我们的解脱不一定要等到我们这个往生了之后了哈。就像阿罗汉，他还没有这个入涅槃，他也可以得到解脱了哈。啊，这个叫做这个有余涅槃嘛哈。我说解脱不但是未来生死的不起，现实的有情，我们现身啊，如果能够离去这个系缚，离去这个烦恼，就能现身见得证得这个极灭的不生啊，这个叫做有余涅槃嘛哈，这也就是解脱了哈。一般说了生死啊，不是到没有生死时才叫了脱了哈，是说一旦体悟到这个空性啊，就不再为这个烦恼所系缚，那么现身呢就能够得到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我们没有烦恼，就没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无累的解脱哈，没有这个系缚哈，就没有系缚的解脱。解脱呢，是我们现实所能经验到的。否则，这个我们现身不知道这个解脱啊，这个一味的寄托在这个未来啊，这个导师说，这个解脱也就过渺茫的了哈。不要一直寄托这个往生之后才能够解脱的意思。那为什么烦恼业可以灭而得解脱呢？好，这里主要讲到这个业跟烦恼本来就是非死的、无自性的。就我们刚讲的，好，每一个人啊，他并不是永远都如此。好，那么聪明的人，他本来也是无自性的，他如果不一定都永远聪明啊，笨的人他不会永远就笨啊，本是非实在无自性的，不过是因为妄执自性啊，起种种的细论分别而幻化而成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执着起种种的细论分别幻化而成的。啊，所以说如果烦恼跟业啊有实在的自性啊，啊，那不从这个缘起啊，那就绝对不能灭，也就不能解脱。就是说你的烦恼啊业啊，如果实在本来就是这样啊，烦恼你就不用修行啊，这个不从缘起啊，你本来就是你也不用修行，你本来就是坏就坏啊，不从缘起就绝对也不能灭啊，这个就是说也就不能解脱了。所以说啊，这个烦恼本来就是这样，你也不用修行，那也不能解脱了。好在这个烦恼跟业啊都没有实在的自性，所以当你这个离去的造成烦恼业的因缘，啊，你把这个我们的烦恼啊跟业的因缘啊去除了，就可以悟入空性，那一切的细论都灭了啊。所以当你的戏论，你的错误的这个戏论，就是以为有自信啊，有自信，戏论熄灭啊，烦恼就不起了啊，必故不造心哈，就不会再造新的这个新的业哈，即能得到真正的解脱。好，那戏论我们刚才讲的戏论虽多，主要有两种的戏论。第一个就是爱的戏论，第一个啊，也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爱的戏论呢，就是我们对财物啊、色欲的贪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欲望欲爱的戏这个戏论哈、啊。 对于财物啦、欲望的贪恋哈，认为他有实有的自信。第二个就是见解的细论，就是思想的固执啊，思想的固执啊。那如果你通达的了无实自性啊，这一切都不起了哈。你如果通达了了解了，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了，这个就啊，这些都爱的细论呐、啊。跟这个见的细论都会不起的，所以这里谈到的梵文跟藏文后一颂的初二句啊，啊，竖为一句，次二句，开为三句，这个是要讲中观论颂的，这个是导师在解释这个啊梵文跟藏文的这个中观论颂的，这个我们今天不谈哈，啊，所以业跟烦恼都解脱了，那业跟烦恼就是从分别，就我们分别，分别就是分别善恶嘛，那分别从什么？细论，就是细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觉得有一个自信的这个细论是根本的细论，那么依空，这些如果我们了解是缘起的啊，是空的啊，就可以灭除了。所以语句虽不同啊，意思是一样的，好，那就是说，烦恼跟业啊，都是我们虚妄分别。所以我们现在从在虚妄分别的时候，我们去观察它嘛，哈，虚妄分别就要从这个无我啊，是从它虚妄分别错误的，就是我们常常觉得无我，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没有法哈啊，无法现认为他的法的自信而生的哈，有自信啊，要灭除这些啊，必须悟入空性。悟入空性的时候，就可以灭细论啊，细论灭，希望分别灭。好，你如果细论这个自信值先灭，你的希望分别就灭，希望分别灭啊，这个烦恼就灭了。烦恼灭了，业就灭了。那么业灭了之后，生死就不再流转，生死灭，生死灭就得到解脱了啊。这个是中观论颂的这个导师特别讲到的。那其实这里分享一个小故事，是说这个每一个人的执着都不同啊，在每一个年纪，每一个层都不一样。那我们现在是这个比较听的佛法，知道一个这个我们要时常的思维这个无自性嘛，哈，一切一，所以在有时候在观察事情的时候，眼前所看到的，有时候也要稍微忍耐一下，看说哎，不永远是这样的呢，哈。那我这里的分享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这个人生经验的。我记得这个好像我在学佛三要的时候有跟我们同学分享过，就是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在叛逆的时候，我们那个是34岁的时候，都嘛觉得说，我认为对的才是对的哈。那时候这个我的这个外公啊，就他就讲了，光哎呀，他这个大人，他就经过这段时间，他看到我们，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可是我们年轻，我们没有活到那个年纪啊，我们年轻，阿公那公上，你供供这里供供供你，我阿公就说，哎呀，你这就是井底之蛙，你是。你底在十几岁，你所看到的天空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可是，在我们这个自信的执着的时候，我才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呢。我觉得我所认识的就是这样啊，因为也确实，这个我们在那个年纪所认识的就是这样。可是，当你在执着的时候，大人在跟你讲什么哈，你会听不进去呀、啊。这个就好像这个佛陀，他已经证到，他是大人嘛，他已经证到这个，跟你跟各位讲，跟我们各位讲说，哎，一切法这个是 无自信的哈，没有一个自信，没有。可是我们现在所认识到，所因为我们没有经过闻慧、思慧，乃至没有还没有到这个修慧啊，还没有到现证慧。虽然是佛陀在讲啊，嘛还佫有当时还佫有点啊佫怀疑，好，就是说。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的 也算是说是井底之蛙，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常常但是现在各位是比较好，可以觉得说我们有一些见解是错误的，那以我那个时候我说这个我认为我是对的，所以才会固执嘛，当你这个固执有比较薄弱了，别的人的话你听得进去了，佛讲的话虽然你还没有看到那个大片的天空，可是你知道说哎，我现在是错误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初步的闻慧就是对于这个细论啊没有个自信啊，这个是从这样子开始的啊。好，那么最后一段呢，我们看这个346页。哦，在我们再另外讲到一个，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那另外举一个这个导师，这个在啊知识，这个佛在人间的知识观哈，他曾经有讲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对知识的这个认识啊，有时候都是片面性的哈。这个好像说他有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粉笔啊，是从你。我们一支粉笔啊，是我从我们的这个六根去慢慢累积的。为什么会看到这个粉笔？哦，这个粉笔啊，你眼睛看到的是白色的，那么你去敲它，这耳朵敲这个粉笔，听到这个粉笔的声音，那么这个鼻子闻到这个粉笔有这个粉尘的味道啊，都是这样累积的粉笔，其实没有完全看到这个粉笔的自身了。这里特别有这个，我们佛门有一句话叫做我们众生很都是单板汉，单板汉各位听得懂吗？这个当你在挑扁担的时候啦，好，挑扁担的时候通常都是顾此失彼的，你要看这边的时候，好，因为你有这个担，这扁担你看这边的时候就没有看到东，你就没有办法看到西啊，所以我们真正的我们的认识啊，其实都是在片面性的，没有确实得到这个真实性啊。就好像这个我们佛法里面这个唯识里面有谈到这个唯识嘛，哈，就是说唯识无尽的意思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说，当你这个人看到这个，比如说我看到这一部这个摄影机，好，我看到这个摄影机，那我的这个阿赖耶识呢，会现出这个摄影机，是从我阿赖耶识现出来这个景象，那我的心识在我的阿赖耶识在这个生出一这个心识来认识这个摄影机，这样可能大家听不懂啊。那就讲这个一水三观来讲就好了。这个当这个轨道的众生看到水的时候啊，他是用他的阿赖耶识，好，阿赖耶识现起这个血水的相，好，血水的相，这个是因为他的业识，阿赖耶识先现出这个血，那他的自己的心识也了别这个血，他这个是血，那其实。这个水它是客观的存在，它并不是血水。当我们众生看到水，或者是天人，他的业识，他的阿赖业识，会先现出这个身处这个琉璃的这个相貌，然后他自己的心识再去了别这个琉璃的相貌。所以从来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唯识说唯识所现嘛，这个因为所以你的心识所看到的。都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身啊，就是因为个人业识的关系，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哈，就是啊，这个特别来说我们这个妄执这个细论哈。好，那 我来念一下这个寄颂啊。诸法因缘生啊，这个缘生这个无性空，空故不生灭，常住即现即灭即尽相啊。那个佛说诸法因缘生啊，啊这个缘生啊无性空啊，那我们分别心所现起的这个我们。很多事情都有实在感的镜像，那么为什么会知道戏论与这个实际不相符合呢？那如果是一切是实在的，就与现实的经验啊不相符，啊，而且怎么也不能证明它是实在的，啊，现实的经验不相符哈，这个就是这个佛陀啊从政出教。他正道正修正慧呢，从现实的经验不相符啊，而且怎么也不能证明他是实在啊。佛啊，这个从这个正啊正道这个智慧啊来教导我们的，跟我们现实的经验不，这个如果认为是实在的，跟佛陀的现实的经验不相符啊。而且怎么也不能证明它是实在。关于这个啊，佛陀开示这个缘起法，说明了诸法啊，诸法这个外而气世界，内而我们的身心，大至我们的宇宙，小到这个微尘，都是因缘生的哈、啊。就刚刚讲的这个电磁夸克啊，小到微尘，现在夸克认为是这个它是实有性。有一天他会再觉得这个夸克也不是也是也必须都是因缘生的啦。换句话来说，不论是什么啊，都不是自己如此啊，而是因缘关系所决定的哈、啊。所以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哈、啊，也是这个，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啊，此有故彼有啊，此生故彼生啊。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这个因缘的道理啊，啊，所以我们如果离开了这个现实经验的一切因果法则，那怎么离开这些因果法则，那就什么也无从说起啊，也更不要再说论证诸法的真相，所以必须从这个缘起几面缘起的无常啊。啊，无我啊，去证到诸法的真相，啊，一切都是从因缘生的，无论是前后关系的因缘生啊，前后的关系的因缘生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前生啊，到我们今生到来生这个前后关系的因缘生哈、啊，或是我们今生啊，我们所造的因缘啊，同时关系的因缘生。这个前后的关系啊，同时的关系的因缘生，都可以知道，这个诸法是无自性的，无性啊，这个就是无自性。好，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哈，就是无自性。那可能我们下学期才从这个自性啊，再来做一个解释哈。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啊。大家一起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